弟兄姊妹大家过年好。我们常常说什么恭喜的吗？你看，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理财观，中国人对钱财的观念，恭喜要发财，是不是？这个，所以其实我们讲到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的确我们发现，当我们信主以后，到底在我们生活里面面对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底还是像信耶稣以前一样，或者还是像不信主的人一样？所以才这个教会才开这个课了嘛，是不是啊？那么在我们基督徒生活的里面，当然我们在家里面生活就是跟夫妻啊、家人啊，对不对？这些的相处啊。那么其实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对钱财的一个观念，我们对钱财的一个看法。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慢慢被神所启示的真理，让我们看见我们信耶稣的人对钱财应该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看见，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对我们是很有关系的。所以当教会给我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第一个马上就想到两个极端，或许我这个人很极端啊，就想到两个人，一个是无知的财主，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穷寡妇，有没有？我马上就想到这两个极端的人，一个是很有钱的财主，一个是很穷，而且不但穷，丈夫也没有的一个穷寡妇啊，是这样。当然了，在穷寡妇跟财主的中间还有很多不同的 level 的人，是不是啊？慢慢从贫穷慢慢靠，可能也在中间线的，也在中间线的上面的，也在中间下面的，就关于人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钱财的这件事情。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原来我们对于钱财的一种的领受，会影响到我们对我们的，就是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在永恒的里面都是有影响的，有很深的影响的。因为那个无知的财主，因为他处理钱财的一种态度，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到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居然要亚伯拉罕差遣这个拉撒路去量量他的舌头，有没有？而一个穷寡妇，她在献上她两个小钱的时候，居然得着暗中主耶稣的查看，在那边受到夸奖，有没有？所以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对于钱财的一种的领受，我们对于钱财的一种态度，是对我们是有影响的，真的有影响的。其实后面讲到一些事情，我们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取财的方法，我们用财分配的一些的情况。我想我今天的重点稍微用另外一个角度跟大家来思想的是，我们对于钱财应该有的态度，我想我先讲一下，我们常常觉得说，钱是我的嘛，我高兴怎么用怎么用。我觉得世界上哈有两个对钱财，对于这个所谓财务归属权的一种的看见，我稍微讲一下。第一个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说财产什么呢？私有财产制，有没有？什么叫私有财产制？就是你有所有权啊一种。那么在共产国家的话呢，他怎么说呢？他说不是，财产是属谁的？是属国家的，有没有？一个是属公家的，一个是属私人的。假如我这样讲，你比较喜欢财产是属私人的呢，还是比较喜欢说是属公家的？听说啊，属私人的，这就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了。你为什么喜欢？
私人就是我的，
就是我的嘛，对不对？你看，那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这个私有财产制呢？因为钱是我的嘛，钱是我的嘛，这是最大的关键了。问题就出在这里了。你知道我在佤邦侍奉的时候，因为他们这个佤族啊，从前一直是受着这个共产主义的影响的。那么，所以有一天呢，他们在跟我谈一些问题，谈一些什么问题呢？我不知道他们是看看我的意识形态到底是哪一方面呢，还是怎么样？他们在跟我谈，就是关于私有财产制哎，公有财产制哎，在跟我谈这些问题。那我是传道人，不能说假话，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哈， 我说共产主义会失败哈，不是因为共产主义不对，是因为人有罪。所以怎么样呢？我做的努力的做，做出来是大家的，我不甘心，是不是这样？那么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在某一个角度上是成功呢？也是因为人有罪，因为刺激是你的就拼命做，把命摆上了去换钱，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他听我一讲这个话，这个有点，他也不知道怎么答，因为我好像，我的结论是一样。最后他问我说，到底是独裁好还是民主好？我说，假如民主社会每一个人都是像耶稣一样这样的人，当然会把耶稣选出来做领袖了。假如大家都是吸毒的话，那个贩毒头子就做领袖。哎，他讲你也对。我说民主也没有什么好，也没什么坏。我说独裁呢？独裁也是一样嘛。假如耶稣来领导我们，什么都由他决定，有什么不好呢？但假如不是有耶稣的心，那么一个人给他做决定的话，有多冒险呢？是不是？好像问题就他们问我的问题，我很真实的，因为我的思想就是这样。所以我要讲的一个问题是，今天你说第一个观念，就算我们在美国是一个私有财产制，你真的觉得钱财是你的吗？啊？那为什么还要规定什么遗产法？是不是？你死了钱归谁啊？其实我们在世界上顶多只有用钱的权利，有没有啊？谁晓得我今天银行里面有存款，明天消失？是不是啊？今天你说一个什么财产是国家的，是不是啊？你明年被人推翻了，还什么国家的呢？没有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带什么来，没有一个人走的时候可以带走什么。我们说什么东西是我的，这是什么？这是人的制度给你这样一个东西。但是从神的眼光，从真理，从事实的眼光来讲，我们人只有使用这个钱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本质，这是你的吗？你看你今天多少有人啊，特别是年纪大的有一点钱了哈，又怕钱早给了儿女，儿女不孝顺他，把他扫地出门，是吧？哇，这些老的很可怜嘞，房契要捏在手里，是不是啊？对不对？哦，其实你能够捏多久？捏到最后你一死的时候，还是都是人家的。就是那个我要讲的这个问题，不是说你尤其你年纪大了，小孩也不是很听话，这个你捏在手里不对，不是我要讲明的一个，就是你捏在手里再久，你能够捏多久嘛？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我们不是钱财的主人，你同意吗？假如你同意这一点，既然我们不是钱财的主人，而我们只是一个钱财的使用者跟管理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使用钱财？我们应该怎么样管理我们有的钱财，会让我们不影响我们永恒里面的事？至少讲的比较浅显的是，我们怎么样来使用跟管理钱财，让我们会活得幸福快乐一点，是不是这样啊？你同意吗？啊，我最近常常在讲，我说我要坚持我怎么样用钱。这个家庭夫妻也是这样，哎，夫妻两个人用钱的观念又不一样了。假如不一样就很痛苦哈，假如一样的话就还差不多哈，至少在最终大家都在最终嘛，是不是？不要拉扯嘛，是不是这样？对不对？两个都在最终花钱，都在最终，至少还有最终之乐嘛，是不是啊？就是幸福不是长久，也有那么一小也有那么一小下的快乐嘛，是不是这样？这样，但两个人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就很麻烦了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在想，假如我们是家庭弟兄姊妹已经是信主的，我们好对钱财有一个想法。我觉得第一个，我今天给大家的是钱财，我们不是钱财的主人。我们顶多是钱财的使用者，或者是钱财的管家，所以我们怎么管，我们怎么用，我们要有智慧，这第一个。第二，我要跟大家讲的说，钱财的本身不是罪恶，你同意吗？今天我们不是说信了耶稣以后钱财是罪恶，是吧？不是，钱财不是罪恶，但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对吧？贪财是万恶之本啊！这圣经里面的话啊，贪财是罪，贪财是罪恶的，但是钱财的本身不是罪恶。你好努力，你好工作，是不是啊？这个，等到你有很多钱的时候，不是说什么时间久伤，是不是啊？ 去骂人家有钱人是吧？那是要酸葡萄。我们第一个观念说，这个人有钱，他有钱不是他的罪。有钱这件事情，钱财这件事情不是错，因为钱财是很中性的东西嘛，钱财是很中性的东西。但是我要稍微讲一下，我觉得我们山上人啊，你知道我们山上人更爱他的地，因为他没有钱。我们山上人更爱他的猪，他不爱钱，因为其实钱财，一个是钱，一个是财，城市里面人都是钱，有没有哈？真的是这样。但是我们在山区没有什么钱的地方，他们都有财，土地啊，东西啊，这样的东西。所以我慢慢才发现一件事情，我说我们在城市里面的弟兄姊妹有一个难处，有什么难处呢？你知道吗？哈，世界上面的事情让我们的灵性这个低落，让我们人慢慢开始变质，是什么呢？是世界上这些事。圣经里面说，世界上的事就像什么事呢？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么好，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要靠什么东西来满足啊？啊，都要靠什么东西来满足？都要靠钱来满足。所以当有一天，当我们用这个钱只是去满足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的时候，你会发现钱会带给我们家庭咒诅、个人咒诅，甚至于整个社会的咒诅，你同意吗？所以问题不在乎我们这个钱的本事怎么样，是看我们用的人怎么来用它，这是非常关键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其实在圣经的里面，神怎么会希望我们过得可可怜怜呢？神不是希望我们过得怎么讲，我一下词穷，意思就是说神不要我们活得很可怜，但那个可怜不是只说神要我们活得很五颜六色，是不是？神要我们活得很心里面很平安、很喜乐、很满足，这是上帝真的希望我们神的儿女都这样的。但是神会不会来满足我们，满足肉体、满足情欲、满足我们骄傲的心，会不会啊？神也不会，真的不会的。所以我曾经跟大家也分享过，上帝一定降下玛纳，但是人要的是鹌鹑，有没有？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哈？玛纳就是我们生活里面需要的，上帝你要，神说有理就吃下，但是没有想到人呢、啊，人要的是什么？人要的是鹌鹑，鹌鹑是什么呢？鹌鹑就是要满足我们自己想要的。上帝在旷野赐给他们玛纳，这是神所要给我们的，而人心里所要的什么呢？想到在埃及地吃肉，所以人跟上帝要的不一定对我们有益处。但今天我们常常在追求一种我们要过的世界上的生活，以至于不得不去找钱，而找钱怎么了？把我们整个人统统摆下去了。其实我在想，在美国啊，你要赚钱啊，你没有可能不把你整个人摆上，没有可能。我想了个半天，我说是不是有可能我们花钱呢、啊？我们花钱把它花了比较平均一点，合神的心意，来弥补我们不得不花那么多时间去赚钱的，至少还有一条弥补的路。所以真的我在想，求主怜悯我。所以我第三点接下来的一个思路是什么呢？接下来一个思路就是说，其实对人生重要及美好的事物，钱财显得记仇。就是说钱财在满足我们的眼目情欲、肉体情欲、今生骄傲。你看我有个名牌，对不对？哎，是吧？这是今生的骄傲了嘛，对不对？这些东西就钱财对我们满足世界上的事情绝对有帮助的。但是钱财似乎对人生里面很关键很重要的这些事情呢，钱财又显得无用。这话怎么讲呢？这话的意思就是说，钱财可以买到你最想吃的东西，你同意吗？同意吗？什么熊掌啊，什么猴脑啊，是吧？还有什么带稀奇古怪的东西，是吧？满汉全席你都可以买得到， 但等到你跟你丈夫跟你太太生气的时候没有胃口的时候，你钱才能够买得到胃口吗？啊，买得到胃口吗？买不到啊。这就是说今天就钱财你只能够满足去买到那些可以满足你口腹之欲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人生里面还有一个东西比好的食材更重要的，就是你的胃口。哎，吃什么东西最好吃？你们告诉我，想吃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最好吃，是不是这样？哪一天呢，我们在座有没有吃东西以前闻到一种东西的味道流口水的，有没有？在美国讲这个话很笑话，对不对？所以在美国你吃了再大的就是美国洛杉矶没有家好餐厅啊，你只是讲这个话太不公平了嘛。为什么呢？是不是？你知道我们在山上的时候啊，哇，那我又很爱吃肉，现在我太太已经她现在我就不吃了。我爱吃肉，在山上哪有什么肉吃啊？那个猪都要自己杀，牛都要自己杀，根本很少有机会。哇，好不容易杀一条牛的时候，在煮那个牛肉的时候啊，走过那地方会流口水，还没开始开始流口水。你说吃的时候那个有味道有多香啊？是不是啊？重叫什么？重叫胃口了嘛？食欲胃口了嘛？弟兄姊妹，你慢慢会发现钱可以买得到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也不是说不好，但是不是最美好，不是最重要的，是吗？是吗？今天我常常讲一个家庭你们夫妻好好赚钱可以买到一个很漂亮的房子，但是用钱可以买得到家庭的幸福吗？买得到吗？穷人觉得说我家有钱了我们家一定比彼此和乐，但是有经验人告诉你不一定，不一定啊，不是一定说不一定的，就是有钱跟家庭的幸福不是成正比的，很多的情况之下可能还是成反比的，钱越多的时候家人的关系越疏离都有可能的。弟兄姊妹，是吗？是吗？我常常说的钱可以买到什么呢？钱可以买到最好的床，有没有？啊，睡在最好的床上，翻来翻去翻不着，翻来翻去睡不着觉，有钱可以买到睡眠吗？啊，所以，其实我的意思就是，对人生重要以及美好的事物，钱财显得那样的无用。假如我们承认这是个事实的话，有没有可能让我们对于钱财的一种的想法慢慢在主的面前有一种调整，在神的话语里面有一些的调整，让我们可以看得更加的正确，看得更加的正确。在美国你没有钱是寸步难行的，真的是这样。我们在山区我可以不要带钱可以生活很久都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在山上你可以不要用钱的环境嘛，是不是这样？你只要一块田，你只要有个鸡舍、猪圈的，是不是啊？你只要在山上，你只要有一些有生命的东西，有种子、有菜种、有谷种，你就可以在那边生活。在城市里面不是的，你非要有钱你才能够走的，是不是这样？我觉得讲到钱财的观念，在山上跟在城市里面的这种姊妹是不太一样的。我真的体会到这么一个事实。从前人生活有生命就能解决问题，但今天在城市里面都市化是什么？你没有钱就不能在城市里面这个生活。我每一次思想到主的话，我说这就是一个魔鬼的诡计啊！因为敌基督来怎么样？敌基督来说，凡是不让他在你额上刻印的，你没有办法做买卖。什么叫钱财？钱财就是交易的媒介，是不是这样？钱财就是交易的媒介。哇，我说我真的替活在城市里面弟兄姊妹这个捏把冷汗，最好你们这一辈子还活着的时候敌基督不要来，大家的意思吗？世界的幕后的气不要来的话你们怎么办呢？到底要接受给他盖个印，我才能够做买卖，因为有钱这个钱是一个媒介嘛，是还是怎么样呢？他说你们不要怕， 我在山上有现在有块30多acre的地，到那时候你们真正说不给盖章，跑到山上来，我只跟你们讲，跑到一个有生命的东西让你可以活下去的地方，我们就可以不向地基督跪拜，因为有生命的东西是神创造的，没有生命的东西是人制造的。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思想，钱财不是万能，钱财也不是罪恶，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来看见。当我们用钱财代替一切的时候，我可以说你所失去的东西是钱财换不回来。我再说，就是说你争取钱财的时候所付出去一些上帝给你美好的东西，等到你得着钱财以后，想要用这个钱财来换回你所失去的时候，你已经换不回来，至少你的青春换不回来，你同意吗？我听过有一个弟兄，他说了一句话，这是给我到山区里面去传道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提醒。你知道从前这个国外的宣教士都很优秀，跑到印度去宣教，哇，你知道刚到印度去宣教，不会这个不会过印度还在那边学什么，哇，以后慢慢印度话讲得好，印度环境非常熟悉，没有想到说对不对，印度没有想到他母国这个英国的一个很大的公司跑到印度去投资是吧，需要这个英文也好，这个印度话也会，对环境也熟悉的是吧，就请他做一个很高地位的一个职位，然后就请他来跟他讲说，劝说他，对不对？其实你看，我要你做的没有什么，也不会影响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你看，哇，结果跟他讲说，给你多少薪水？他说我不能接受。他是不是太少了？再加他，你知道吗？钱有的时候加到一个地步会让你心动的。你相信吗？结果后来讲到最后，他还是不同。他说不是钱的问题。他说你这个工作谁都可以代替，但是神给我的这个工作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可以代替。就今天有的时候，当我们在神面前，神给我们看见一种生活的方式，生活里面的需要的时候，已经不是已经超越了那个钱的多少的问题。为什么呢？可能他在英国他必须要这样，但到了印度，其实生活的方式已经跟在英国不太一样。所以很多事情我在美国跟你们讲，你们不能体会，除非你跑到泰国去了，你才说大弟讲的是这个意思啊，是吧？怎么可能是这样呢？请你换一个环境，生活方式生活形态不一样。你慢慢会突然，我发现在泰国突然发现好像可以为别人做事的时间多出来了，你懂这意思吗？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帮别人，就是有人有需要的时候，我有多出来时间可以去帮他了。但在北美弟兄姊妹呢，你千万不要有一种内疚。我再说这句话，就你千万不要说因为你没有时间可以帮人家你有内疚，因为你生活上各方面的需要，你必须要用那么多的时间去挣钱，是不是这样？你相对的你的时间就少了。但是反过来讲，神有一天在你里面感动你，变成是你一个看见以后是你一种生活的方式， OK， 我生活里面东西可以少一点，我可以不需要用那么多的时间去赚钱的时候，怎么样？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可以服侍神服侍人的时间就多出来了。你们说保罗能不能干呢？保罗很能干的。假如保罗在那个时代一直去赚钱的话呢，我相信他时间也不多，是不是啊？但我觉得他采取一个很聪明的方法，他怎么样呢？他支持帐篷卖掉几个够钱了，他就去传福音，有没有？在西方爱主的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的。他到台湾去，在补习班里面上一些课，对吧？以后他就开始传福音了。真的，我们真的碰到这样的人呢。但在我们华人信主的中间，或许我们对于钱财的观念还离不开，还没有办法那样的有这样的心。其实生活并不难，真的生活并不难。我觉得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两个，生活 并不难，难的是你要有很高的享受，不容易。但是还有一个要有很高的享受很不容易，意思就是说你要会赚钱，是不是啊？但是还有一个比享受更难的，就是活得很幸福更难，是不是这样啊？弟兄姊妹，我们稍微有点时间 OK 好，这是我觉得我比较重点的，大部分的重点摆在第一个，我们对钱财应有的态度。第二，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获取财力的原则非常清楚。一个什么？亲手做工，有没有？保罗怎么说？你要亲手做工，不然不要给他饭吃。我相信在那时候在信耶稣的圈子里面啊，可能会有这样的人，对不对？他怎么样呢？他利用信主的人的爱心，他自己什么也不做，是吧？跑到弟兄姊妹中间，人家看到，哎呀，生活有困难就帮助他，有没有啊？所以保罗讲得很厉害，要亲手做工，在我们中间，那个人不亲手做工，不要给他饭吃，好吧？今天我们在教堂里面，谁敢讲这个话？啊？谁敢讲这个话？因为讲的这话给人家觉得没有爱心，是不是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到底要到底怎么回事呢？但是保罗讲得很清楚，生活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本分呢，我们都不为我们的生活去努力，老是靠着别人的爱心活下去。当然了，你缺手缺脚生病，我们应该要关心，但是手脚好好的，对不对啊？我在天国北部碰这样的人，不信主的人，在吃你在吃饭的时候叫花子在你旁边，你烦不烦啊？而且那些还是年轻力壮的，你烦不烦啊？哎呀，我想这可能是一个机会。所以呢，这些人来的时候呢，我就来，你没饭吃啊？你要钱干什么？哎呀，老板啊，他们都叫我老板啊。其实他叫每一个人都叫老板，他要钱的时候，所以别人叫老板你不要高兴啊，他想要他的东西他这样叫你，是不是？所以别人叫了你越甜的时候，你要越小心，不要太什么目的啊。哎呀，那我在想说，主啊，没有关系。我说你要钱干什么？老板，我两天没吃饭，来坐下来，你爱吃什么？你叫，我帮你付钱。我真的，我从来不会说嫌他烦，给他个10块钱台币、20块台币可以吃一顿的钱啊，你走，自己去买饭吃。我一定叫他坐下来，你要吃什么你叫，我想帮你付钱。因为一起吃饭的时候，我才能够跟他传福音，我才能够把一个真实情况。我说，哎呀，我说你看身体好好的，为什么不去做工呢？他说这样呢，讲说，我说这样，我帮你介绍工作，要不要啊？他饭都不吃都走的哟。有很多人怎么样呢？就不想做事。所以圣经里面保罗讲得很清楚，在我们中间是信耶稣人中间呢，哪个人不亲手做工，不要给他饭吃。嚯，这么厉害的，我想想真的也是这样，有没有？我们信了耶稣就是利用别的弟兄姊妹爱心，是不是啊？在世上过日子吗？假如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刚刚到泰国去就有人跟我讲这个话，那些不信耶稣人，他说王老师啊，我看不起你们信耶稣人。我说为什么呢？你看本来这一寨阿卡寨哦，他们很勤劳的，后来不晓得为什么有些人来了就帮助他们米啊，帮助他们什么，他们现在没有人帮助他们，他们就活不下去。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我很谢谢这些不信主的人给我这样的提醒。后来我们村子里面有需要的时候怎么办呢？我的原则就是什么样？增加公共支出。什么叫增加公共支出呢？我们那时候没有车路，连摩托车路都没有，是不是？哇，村子里面的人真的没有就业的机会，耕种的期间也过去了，是吧？他被去帮要保路，对不对？人家也不给他们薪水，这些弟兄们回来的时候真的没有东西吃，怎么办？买米给他们吃，又想请的人说以后他们会懒，是吧？以后什么都不做，就是靠你们了。哇，我说主啊，给我智慧。后来我想说，刚好那个时候有人看我们走路很辛苦，来看我们啊，刚刚来是来看我们，说弟兄们啊，你们买两匹马骑马啊，是吧？奉献钱是吧？给我们骑马，是不是？哇，说你们走路太辛苦了，他们真是留下了买马的钱呢，给我们去买马。后来我跟敏文两个想说去买马，这个因为从这边出去，对不对？会从另外一个地方回来，对不对？ 那么买马的话呢，从这边骑出去就要从这边回来嘛，是不是这样？而且呢我们去办事时那个马怎么办呢？交给谁来看呢？他随便去吃那样的庄稼又要赔钱，是不是？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是不是？你们是找 parking lot 难找，我们是那个马要给他拴在哪里他又不会跑走，那要不要喂他吃东西，是吧？很多的事情。后来想了半天，既然这笔钱，我们就跟奉献感说，好不好，我们带村民啊挖路。他们说好好好好。我们那时候就把人家奉献给我们买马的钱，他们也没有东西吃，也没有收入。后来怎么样呢？来，弟兄们跟老师去挖路，是吧？挖一天路，那时候人家只给他们25块钱一天，我那时候给他们40块。那么25块钱泰币，这个美金大概是1块钱。那么他们要自己带饭，就是我去帮人家做工，做一天工25块钱泰币，那个时候大概是1块钱美金。那么他自己要带饭。那我在想，我怎么做那么多人吃饭呢？我只能说好，那我给你40块饭自己带来吃，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啊？哇，他们都很开心，我们就开始挖路啊，挖挖挖挖，就挖路。为什么？亲手做工啊，才能吃饭嘛。哎呀，我真正体会到，后来发现不但这样哈，因为路挖挖挖挖，越挖越出去什么呢？走去走来，时间太花了，大家就走到那边挖路，就住在那个地方。晚上我也跟他们住在一起，反正搭一个棚棚啊什么，就在那边住。然后就晚上就带他们唱诗歌，向他们传福音。那段时间我跟弟兄们有一种生死的感情，他们也信主。又说，老师你放心，敌人再来你不要怕，我不死你绝对不死。有很多的事情你会发现，大家一起在亲手工作的里面尽我们本分的时候，是神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要鼓励，当我讲了以后，假如你是好吃懒做到我面前，我会学保罗一样的亲手做工，不然不给饭吃。真的，亲手做工，这是一个得财，我们得做生活的一个。第二个什么呢？经营做买卖，有没有？像耶稣都用经营做买卖来鼓励他的门徒，有没有？所以经营做买卖也是一个这个我们获取财力的方法。但是我们做买卖跟人家一不一样呢？为达目的怎么样？不择手段，是这样吗？上帝给我们机会的时候，我们也把握住。钱财不是罪恶，所以这个经营做买卖，我爸爸从前做买卖一定应酬，结果他以后他悔改以后的怎么样了？他做买卖就不应酬了。我就奇怪，我就问我爸，我说爸，这个为什么你真正悔改以后做生意就不应酬了呢？他说，应酬也是我们认为可以拿到 contract 的一个方法。但是我慢慢发现，我不去应酬的时间呢，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啊什么，我发现其实我把我生意上面的需要交托给主，主也是开路的。弟兄姊妹，这你慢慢去思想。还有一种什么呢？是合理的赔偿。因为在美国哈，车子被人家撞一下，人家要赔你啊。为什么我要加上一个合理的赔偿呢？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因为贪财的缘故，别人给你一撞，对不对？其实也没有什么，当然脖子有点痛啊什么，哇，这些律师就来了，你把你的情况交给我，是不是啊？我打赢官司以后呢，我们家一家一半，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有没有？有没有？哎，这种是不是合理的赔偿啊？是人利用法律的知识，有的甚至去讹诈别人得来的赔偿，这个神不喜悦。但反过来讲，因为这里面牵涉到一个基督教伦理，被人家创造这个样子了，主啊，我爱他，我什么都不要他赔，是不是啊？这个也不是神的心意嘛，是不是这样？既然有这样一个制度，是不是啊？当我们真是合情合理也有爱心的，这也是一个很真实的。弟兄姊妹，你真的好想，其实我觉得我们教会，我们这个成人主日学知识的人，其实我们应该开一个课叫基督教伦理，很重要。要不人家赔，把你创伤了，要不人家赔，然后大家都不敢提出来，因为讲要人家赔，没有爱心，是不是啊？不是，我们可以讨论的，可能每个人想法不一样，但是慢慢我们从圣经里面，从基督的心肠里面，根据我们自己很真实的生命的光景来思想到底怎么样。所以我这边用一个比较笼统的词叫做合理的赔偿，哈，车子被人家撞了，人被人家撞到了，合理的赔偿，是不是这样啊？合理的赔偿，这个什么叫合理？这是基督教伦理的课，以后再开，大家一起来讨论啊！基督教伦理没有什么谁教谁，大家可以一起来思想。真的遇到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怎么样？还有是什么呢？ 还有其实礼物不要讲，其实还有什么，还是遗产。我觉得哈，中国人呢、啊，中国人常常把遗产是留给自己的孩子，所以呢，我们做中国人，我们得做遗产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我发现更多的西方人，他们把他们的遗产是捐给可靠的基金会，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就有很多地方就看到东方人对钱财的观念跟西方人对钱财的观念不一样。东方人对钱财的观念是受着什么影响，西方人对钱财的观念是受着影响，两个来源不太一样。但是我要说的，我们不要刻意去追求一个做法。其实遗产也是让我们得做一笔财产的一个神不是反对的不违背真理的一种得做钱财的方法，是不是这样？犹太人他们当然就传孩子嘛，是不是这样？对不对？真的，我觉得遗产本身，我们得到父母亲的遗产没有什么，这也是一个很正当的，这是一种得到财产的一个方式。前面这几种，还有一个刚才我讲到那个非投机性的投资啊，买彩票可不可以，买股票可不可以，这都是基督教伦理的问题啊！我只说这个，真的，我们经营做买卖是不是投机性的哈？啊，是这样。我慢慢去思想我讲的概览。下面呢，圣经里面严禁的、不可以的，不可以什么呢？不可以赌，不可以骗，不可以抢，或者用赌博这些方式来获取钱财，不可以。只是说不可以嘛？那你做了又怎么样呢？啊，今天人呢为什么会继续做，你知道吗？圣经说不可以的，我做了又怎么样，对不对？应该做可以。我要这样你怎么样，就是这个，就这句话，我去偷了又怎么样，我去抢了又怎么样，我去骗了又怎么样，我去赌了又怎么样，没有怎么样，怎么来怎么去，就是这样。什么叫黑吃黑，你们知道啊？什么叫黑吃黑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不要以为你够黑，还有会碰到个比你更黑的人，是这样，物以类聚，懂吗？神不要我们做的事，真的就是为了我们好，我们好好去思想。我相信我们在座偷啊骗啊抢的人可能没有，对不对？骗的人可能还有，哎呀，我生病啊，我老妈生病啊，借我点钱，对吧？是吧？这种可能还有，这种也是属于骗。就是用不是事实博取人家同情去获得财产的钱的方式，这就是骗的嘛，是吧？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没有喜欢赌的，戒赌像戒毒啊，怎么样？哇，这也很厉害，而且十赌怎么样九输啊，十赌九输，十赌十一输啊，我告诉你，输他儿子，输他太太。弟兄姊妹，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觉得这只是人的层面。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真的还要用神所喜欢的方式来得着我们生活里面需要的东西。下面接下去讲的一个是关于贪财的问题，因为圣经里面明明讲贪财是万恶之根。提摩太前书六章里面讲到贪财。这是我觉得我不太就是贪财这个字，我们有没有谁不了解贪财这个意义的，有没有？贪财好像很容易，但我真正去思想什么叫贪财，我真的不晓得怎么讲呢。啊，贪一块叫不叫贪，贪一百万叫不叫贪，都贪。那么什么叫贪，什么叫贪财呢？啊，所以对贪财有点这个真实经历的，有没有可以讲一讲？你觉得我里面就这样，我是贪财，有没有？有没有？啊，什么叫贪财？下个定义很不容易啊，我觉得中文很容易懂，也很难懂，就在这里。难怪原文的英文，上帝没有那么感动中国人来写，就是这样。什么叫贪财？你们讲，什么叫贪财？我用三样东西讲到贪财的，跟贪财的恶果有关系，跟神有关系的钱财你都想要，这叫贪财。 因为会破坏跟神的关系，是吗？神的物当归给神嘛。但是什么叫他呢？他就是这个明明是神的，我们也想要，是不是？昨天我们在看一个片子叫这个毒海重生，里面一个他从小觉得自己是个很好的基督徒，妈妈真的很爱主，妈妈真的很爱主，他从小一直在教会里面长大。我们在台湾还一起演戏，你知道吗？武林人，他也参加这个林志平林哥的这个艺术团体。我那时候是去参加他们祷告会，哇，因为我祷告声音，这个导演说我祷告的声音很古典，奇怪，这些人的艺术头脑真搞不通，什么叫古典呢？我说我根本一点不像什么古时候的人，是吧？那你的声音很古典，刚好有一个角色没有，需要一个嗓门大的，演话剧嘛哈，需要嗓门大，就找我去演。我说好好好，既然找我演就演，服侍主嘛哈，就碰到那位姐妹。那我们在北教见面的时候，我看到她，不，刚开始不认识她。大家在讲到年轻的时候什么演戏啊干什么啊、哦、我演戏，我讲到说演武林人啊，我说我也是里面也要演一角。我说你演什么？他演桃花。我说他演桃花，我说怎么现在变成玫瑰花了？桃花很小嘛，玫瑰花怎么样？大朵一点。我到北京在他家住过，他里面讲到毒海重生里面，他一个见证，他真实悔改以后，他发现他贪心，他贪了钱，神的钱财。他悔改第一件事情就跟他老公要5000块美金，为什么？他觉得神的物他没有归给神，这是贪心。什么叫贪心呢？因为既然是贪心，会造成一个结果嘛，你知道吗？我们贪一些东西会影响跟神之间的关系的，真的是这样。下面我再讲另外一个什么呢？是该人的东西你也想要，是吧？这个要贪心啊，对不对啊？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很多的时候别人有的我们想要，该别人的我们也不想给别人。做老板也很小心，该员工的你要给员工嘛，是不是这样啊？同意吗？我们在做员工的时候，我们做员工的时候都希望说老板该我的应该给我，等到我们做老板的时候呢，该我的要给我，是不是啊？人是这样嘛，所以这个人很惨的，就在这个地方。人从来不觉得我自己怎么样，但是真正来讲你会发现，该他的你要给他，这件事情很不容易的。该太太的给太太，他有私房钱你不嫉妒，做丈夫的你怎么想？对不对？他有他爸爸妈妈，他有什么？对不对？当然最好是夫妻两个，你签字也可以拿钱，我签字也拿钱，这个是很大的冒险的啊。除非你们碰到像敏文这样的太太，叫他去拿钱，我不会的，你骗你。这个最近不是瑞波波过世嘛，对不对？我就跟敏文讲说，阿咪啊，我什么时候一下就走了？我说银行的事情你要处理的，什么事情你要处理的？他现在才开始学啊，怎么存钱，怎么干什么？真的，很多事情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是给我们一个警惕嘛，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嘛，是不是这样？真的，瑞波波一下子心脏病一发就去了，突然这个瑞妈妈什么都不知道。包括罗斯黑尔的他整个的 package 的 service 的东西也不要摆在哪里。我说阿米啊，我说你有没有 get some message from God， 对不对？但是呢，真正来讲，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贪就是该别人的，我们也想要，是吗？其实讲的广泛，就慢慢去试想。另外还有一个，当我们真正爱贪就是爱他爱到个地步是什么呢？就把自己的本分都忘记了，贪，我贪爱贪跟爱摆在一起，有没有？贪心贪财就是贪爱钱财，叫贪财，简称了嘛。比如说我贪爱运动，我运动到个地步，我太太难过的时候我也不想安慰她，在家陪她，是不是这样？ 我们有很多的贪呢，那个贪不一定是钱财呢，其实贪的那个本质在爱自己，想自己想要的那个东西，忘记别人。所以这个贪财不但是贪财，贪任何的东西都会破坏跟神的关系，都会破坏跟人的关系。我记得最可怕的时候怎么样呢？贪财到个地步啊，把自己良心都会卖掉的。你同意吗？你同意吗？有的时候自己，我怎么会成为这样的人？连把自己都破坏掉。圣经里面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什么原因呢？因为贪财的结果会破坏跟神的关系，破坏跟人的关系，破坏跟自己的关系，到最后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除非到有一天被圣灵光照，看到自己的败坏，愿意再回头走另外一条神所喜悦的道路，慢慢慢慢的，真的我们才能够再被修补过来，慢慢跟人之间的关系修补过来。是圣经里面有什么说？你讹诈谁的？怎么叫讹诈？他不贪心去讹诈干什么？他不贪心，为什么去讹诈别人？说你讹诈别人要四倍还人家，有没有？真的求主慢慢慢慢帮助我们。那么好，最后，这个第四个，我们有钱财，我们应该既然是管理哈，不是随着我心中喜好的去做，我是主人，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假如我们只是一个钱财的管家的话，我们管理钱财，我们应该思考的方向是什么？既然我们是一个信主的人，神的物当归给神，当纳的我们要给神，就是对神的奉献我们不能忽略。但是对神的奉献，对我在想，对神的奉献可以表现在对很多地方，重要是对神的奉献。为什么我这样讲一下呢？假如你的心是对神的，你的奉献你不会后悔；假如你的奉献是对人对机构的，你要后悔的。就当你是为了神的缘故，你把它奉献出去，你不管别人用的对错，你已经奉献出去是对神的，你不会后悔。但是假如你奉献出去是对神的，因为你奉献出去的对神的钱啊，有的时候可以直接坐在人的身上，但有的时候也会交给一群人管你对神的奉献，是不是这样？假如管钱的那群人对你对神的奉献管理的跟你想法不一样，你会不会后悔啊？甚至管得不好你会怎么样？哇，你就觉得，但是对神的奉，你知道我这笔钱是为了奉献给神的。我在讲奉献给神不等于奉献给教会，但是奉献神给神的也包括对教会的奉献，一个是更大范围的，一个是比较小范围的，有没有啊？今天我们大家慢慢要去分辨，是神的你要留出来，这是神的十分之一，当纳的要归给神，这是要对神的一个奉献的，对神的奉献的，我们要归给神。至于说你在奉献的里面，我要提醒大家，你一定是要奉献给神，你那个心存的是奉献给神，你不要说我是奉献给这个教堂的，是吧？对不对？今天有多少人因为奉献的事情就离开那个教堂了？我告诉你，是不是这样？所以求主怜悯我，你真正奉献给神，你会无怨无悔。你是奉献给人的，他对你不好，哎呀，我奉献给你，你还这样的脸色对我看呢、啊，是吧？你还有后悔吗？是不是这样？啊、哦，真的，这是很重要。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这我想在特别在美国，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偷税，偷税跟节税不一样，啊，一个叫逃税。一个叫节约的节，一个叫节税。节税跟逃漏税不太一样，是不是这样？我这边讲的是对政府的税的问题，就是我们真的不要做一个逃漏税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应该要做一个节税的人， 政府让你合法的，因为它是一个政策，你怎么样怎么样可以不要交税的话，因为是政府整体宏观的一个大利益，所以他让这些人可以不要交税的话，这是可以的，我们多点税的知识也很好，但是千万不要逃税，神不喜悦，而且不公平，有没有？税不要交，爸爸妈妈的享受都要跟政府要，这哪有公道嘛，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该交的我们就要交，今天不是因为说啊，今天不是因为说别人对我弟兄的贡献这个没有任何的单位去跟别人报，对不对啊？我就可以不交税，我面对这样一个难处呢，弟兄姊妹给我的奉献，对不对？是不是？我那时候真是想说，其实弟兄姊妹给我的奉献他也不能够免税，是不是这样？对不对？是吧？那我呢，那我总要去交税，这才公平嘛。同不同意啊？啊，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会反过来想啊，这既然他都不能免税，我干嘛还要交税？是不是这样？这人的想法很稀奇的呢，他变成这样。弟兄姊妹，我慢慢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有一种思想，该。为什么这样讲呢？有人来收税，有没有跟耶稣收税？有没有？有没有？耶稣怎么说？国王的儿子要不要交税啊？彼得说不要交。不过呢，这个我们现在还是做人啊，你去钓鱼，钓出来的鱼怎么样？耶稣有没有去交税啊？有没有？有。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我们不能说只算进不算出，不可以嘛。因为我们活在美国，有那么多的设施，有那么多的福利，从哪里来？通通都是从税里面来。所以我们真的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怎么样呢？对个人及家里面人的需要，圣经里面讲，我们信主的人若是连自己的亲人都没有办法照顾，就比不信主的人更不如。有没有这样啊？所以在我们钱财收到钱财里面的分配里面，我们要好好想。另外还有一个是慈惠的，什么叫慈惠呢？慈惠的意思就是说，当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有一部分钱愿意留在那个地方。人生都可能会发生这些事情，是吗？圣经里面那个慈惠的非常重要，圣经里面甚至规定，每三年有十分之一神百姓对神的奉献是要专门归给孤儿寡妇，在你们中间贫穷的寄居人的。圣经里面明明讲，每三年至少有一次，神的百姓的十分之一的奉献是要归给什么呢？是要归给在你们中间的孤儿寡妇以及贫穷的寄居者。我在讲，当我们钱财使用的面越广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活是越有得着的。你慢慢去想，这个敏文呢是在讲夫妻的时候，他有一句话很摸着我，他说夫妻的角色扮演的越多，婚姻是越多姿多彩，有没有？其实我们使用钱就是死心眼，一直当然是满足自己的，你一定痛苦，我告诉你，你把钱财有几个角度去用，哇，你会发现哦，感谢主，有没有？为什么呢？在美国大家都保险的嘛，你怎么老是把钱摆在一个篮子里面呢？你把钱通摆在这方面，结果搞了个一辈子，对不对？不要一辈子了，十年给你没有任何心灵里面的回馈满足，你就觉得我怎么这么不值得？有很多人把钱通通摆在妻子的身上，对不对啊？是不是？他要什么你就给他买什么，到最后妻子说拜拜，是吧？你不是气死了吗？后悔死了吗？怎么样？这句话正合你心是吧？年轻人笑得那么开，你有必要说对太太不好，不买东西给太太满足太太说大给奖呢？你不可以这样哈、啊，我也需要，只是要真的钱财有限，我们要用的有智慧，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啊？你好去思想，好去思想，其实有重大的灾难，我们也可能自己会发生重大灾难的。提拨，慢慢，有些地方可以出去，神会怜悯我们的。啊，最后做结论，我太太在看中，你看多好的姐妹，就是什么？你说我讲话随时看我太太。 做弟兄的，你讲你要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多看一点太太，因为太太是最关心的，给你的提醒都是事实的。最后做个结论，我们大家一起读这三句话好不好？啊，来，预备起。不要为了钱财忽略了灵命成长和服侍的机会，不要为了钱财忽略了家庭的需要，不要为了钱财忽略了身体的健康。身心灵会因为我们追求钱财的过程的里面老实，其实追求钱财可以让我们生活里面有帮助，这是好的，但是为了追求钱财失去了身心灵的健康，反而钱财追求钱财成为造成我们身心灵贫乏的原因，这就很可惜了。弟兄姊妹是吗？做出怜悯我们，慢慢不需要的东西就不要那么坚持，就是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的这些东西就不要那么坚持，你会不要那么辛苦的拼命赚钱。那有些东西是必须要有的，我们也要亲手做工，不要放下，不要规避了我们自己的责任。养育家庭、供养孩子各方面东西，假如有一天你说，季雄啊，你看，假如我有两个孩子，我有三个孩子，我希望这三个孩子以后可以读比较好一点的大学，我现在至少要为他准备教育经费，就让我压得喘不过气来。其实我们好好交税，真的我们好好过生活的，我们也放手的，真的在他们生活的时候我们好好教养他，等到真正读大学的钱财，他们还有弄，还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去面对的。我不是要做父母的规避自己的责任，我乃是说我们尽我们的力，神就知道，我们在神面前相对的，我们心里面会有一种平安，而不是被钱追了跑，你不得不去找钱，而是我们能够很善用我们今天可以得着的钱财，让我们也是很心安理得的在那边过日子，享受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们的日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试想看看，今天是不是我们为了追求钱财忽略了灵命的成长，是不是我们因为追求钱财忽略了家庭里面的关系呢？忽略身体的健康就是把命摆上了，钱财得着了，最后我们得着的钱财却不能够换回我们健康的身体。真的求主怜悯，给我们点智慧。我在讲这个的时候，我只能说我再活在美国20年我到底会怎么样，我不敢讲。我今天讲这个比较容易，因为我是在一个不像美国这样的环境，不需要用钱的环境25年，所以我很能够体会，大家在这边能够体会我不知道，所以真的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啊，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非要用钱财才能够换取我们生活上面或者我们想要东西的一个最重要的媒介，就是钱财吧。但是主啊，求主你施恩，其实在我们生命生活的里面，你比钱财更重要。主啊，若是你开启我们，你给我们智慧，我们做一个善良忠心钱财的管家，主啊，你也会让我们没有所缺，而且你可以让我们生活里面调整的更加的有平安喜乐和安息。主啊，今天钱财把世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巴不得主啊，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靠着你自己的真实给我们的力量，主啊，我们可以挣脱钱财对我们的捆绑。主啊，我们不但给罪恶捆绑，我们给钱财捆绑，我们被许许多多宗教的礼仪捆绑，耶稣你可以拯救我们，让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保守我们今天在这里参加这一个关于基督徒这个对于财产这样一个心态的这样一般的弟兄姊妹，主啊，求主你施恩。我们在这可能有些年纪已经大了，我也没有钱，我也没有什么，但是主啊，让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分享他们一辈子对钱财 的那一种的心到老来了到底又怎么样，对他们带给的是什么。好，让我们比较相对年轻的弟兄姊妹也有所学习，求主施恩保守我们等一下的聚会，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